开始以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又让我们有机会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到喂养。也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解读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样解读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解开，
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
就能够使愚人通达，
就能够使愚人通达。
你的话语好像蜂皇下地的蜜，
你的话语好像蜂皇的蜜。
我们常到的人，我们的眼睛就能够明亮，
在场的人眼睛能够明亮，
我们的心思就能够敏锐，
我们的心思能够敏锐，
更能够知道什么是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
更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的是你要我们走的路，
更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
更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
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愿意将下面的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
愿主与我们同在，
愿主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如果你要讲义的话，我后面有多印了一些哈，所以你可以去拿。昨天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对人物的刻画，用外形来刻画。
昨天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对人物的刻画，用外形来刻画。
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很少刻画那个外形。
我们讲到圣经很少去刻画外形。
如果有的话，也是为了那个情节的发展。
如果有的话，也都是为了情节的发展。
就是圣经这个对外表的刻画哈，它有一个更深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去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圣经对人物外表刻画，它一定有一个更深刻的目的在那里。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的外貌跟他的内在品质没有关系。
我哋都讲到一个人的外貌同佢嘅内在本质冇乜关系。
譬如说，我们讲到扫罗的时候，
譬如我哋讲到扫罗。
他是非常的高大，比众人高出一个头。
他非常高大，比众人高出一个头。
那他也长得很俊美。
他都长得好英俊。
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背逆神的。
但是他内心却是背逆神的。
到后来他的结局就很悲惨。
到后来的结局很悲惨。
所以一个人的外貌跟他的本性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一个人的外貌跟他的本质没有太大关系。
我就想到那个雪牧师在介绍的时候，他讲到他的一个经验。
我想到雪牧师想介绍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经验。
他说他看到一个好胖好胖的女人，有没有？都还记得吗？
一个好肥的女人。
胖到一个程度，他站在那里，前面那个人他都看不见了，因为他整个体积把前面的人都挡住了。
他肥到一个程度，使佢牧师看不到那个肥女人前头那个人。
可是他却做了一件行动，表明他本是有一颗非常美的内心。
但他做了一件事，表明他有一个非常之美丽的内心。
所以这个长相跟那个人品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那个长相呢，同人品是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有讲到说，这个跟圣经里面一贯的思想，就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
圣经一贯都讲耶和华唔好似人睇人咁样，耶和华一直都系睇人嘅内心。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外貌的时候，跟我们内在的品质都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圣经讲到外貌的时候，同嗰个人物的本质系冇乜关系。
然后我们就继续讲到，圣经里面对一个人物内心光景的描述。
另外，我哋提到圣经对人物内心光景的描述，
这是在我们讲义的第三页哈。
想讲你的第三页嗰度，
我们谈到第一点就是跟人格特质有关系的描述。
第一点就提到同人格特质有关系的描述。
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到第二点，就是跟心智特质有关的描述。
今日提到第二点就系同心智特质有关的描述。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对人的一种心智，它的里面的那种 mentality， 那心智有关系的描述。
圣经经常都提到对人物内心的描述。
譬如说他讲到蛇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是人了，不过也是一种描述的手法。
所以他提到蛇的时候，虽然蛇不是人，但这个是一种描述的写法。
他讲到蛇的时候，他说蛇是怎么样？
讲到蛇的时候，蛇是什么呢？
比众活物都狡猾，有没有？
比众动物都要狡猾。
OK， 然后讲到雅各跟以扫的时候，他说，雅各哈藏在田野，他用雅各藏在田野，没有以扫藏在田野来描述他。
提到以扫同埋雅各嘅时候，用讲以扫咧，经常喺田间。
然后雅各呢，他是为人安静。
而雅各咧，佢为人安静。
那这个就是讲到两种不同的这种心智状态，一个是很好动的，一个是很好静的。
呢个反映咗两种心态，一个好好动，一个好安静。
那如果我们把雅各跟以扫他们外表的那个描述配合起来看的话，就更有意思了。
如果我哋将同佢呢两个兄弟嘅外表合在一齐睇咧，就更有意思。
他说以扫是怎么样，全身有毛的。
佢话以扫系点样嘅咧？系一个全身有毛嘅。
那雅各是怎么样？是光滑的，有没有？
雅各系点咧？佢系好光滑嘅。
所以后来那个他的妈妈要雅各去骗以扫的名分的时候，他就穿了一件兽皮哈，在那个雅各的身上，然后假装是他的哥哥以扫，因为那个毛，以扫身上都是毛。
到后尾咧，佢哋嘅妈妈带呢个雅各去见佢父亲嘅时候咧，佢就把一个兽皮披喺雅各身上，因为以扫咧佢身上好多毛，佢食呢个嚟见佢父亲。
所以这两以扫藏在田里哈，就是他是一天到晚好动的，而且他的全身好像毛，就好像动物一样哈，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以扫咧，佢系好好动嘅，经常喺田间好动物咁到处跑嚟跑去。
那他的脑筋哈，也因为动来动去哈，就是四肢发达，脑筋简单的，
所以
是这样。
脑袋咧就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咁。但是雅各就不一样了。
但雅各咧就唔一样。
他很光滑，然后为人安静。
佢好光滑，为人安静。
那这个光滑哈，也有那种那个希伯来文哈，也有一种不同的含义在里面。
光滑咧，西伯来文咧都有另一个含义。
我们中国人成语说是滑头啊，有一点滑头，那种光滑就是有点滑头那个意思在里面。
中文讲咧就系啲滑头。
所以他虽然是很安静，好像表面上不是，可是他安静，他的脑筋一直在动，脑筋动得很快。
虽然佢好安静，但系佢脑子咧动得好快。
而且你如果看我们以后有机会看到以扫跟雅各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雅各好像对他的哥哥以扫他的思想来历都摸得很清楚，他知道他的喜欢什么，他的个性怎么样，所以他就要骗他的时候简直是如取囊中物。
我们看他两兄弟的故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雅各对他哥哥以扫喜欢什么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当他要骗他哥哥的时候就很容易的。
那么下面有讲到摩西那圣经描述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提到摩西的时候就讲他为人非常之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然后讲到约拿达的时候，他说约拿达这个人极其狡猾。
提到约拿达的时候就说他是极其狡猾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约拿达就是帮助那个那个一个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去造乌他玛的安嫩，对，就是帮助安嫩去造乌他玛的。那这个安嫩就是不晓得怎么去救进他玛，那就是这个家伙，这个狡猾的家伙帮助他的。
这个约拿达呢就帮助这个暗嫩去糟蹋去强奸这个他玛的那个人。
然后我们在那个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第二节跟二十章十六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两个聪明的妇人。
咁撒母耳下十四章同二十章提到有两个聪明的妇人。
所以这些聪明、狡猾、谦和、为人安静藏在田野等等这些词都是在描述一个人他里面的那种心智状态的。
所以这些聪明狡猾蠢或者是谦和这些特质都是描述人的。
OK， 所以。我们下面就要讲到这个间接的刻画。
我们提到间接的刻画。
那这一方面是圣经里面最多的啦。
这方面是圣经讲的最多的。
那我下面所讲的这些例子都只是圣经里面一小部分而已。
我下面所提到的这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一小部分。
所以我盼望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们能够去看圣经的时候能够注意它这种技巧，然后去看更多的这种同样的这种描述的手法不断地出现在圣经里面。
我只是通过这些例子希望大家熟悉一下有这样的描述的方法在圣经里面。
在间接刻画的里面第一点就是他能够透过他的透过言谈来刻画一个人物。
間接刻畫裏面咧，就有一種係透過言談嚟刻畫呢個人物。
我們知道一個人所謂的人為心聲啊，我們聽他講話 ，OK， 就可以大略知道他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好多時我哋透過人物嘅講話，可以大略知道呢個人係點樣嘅人。
一個人講出來的話，就能夠把他的心態、心智狀態表現出來。
通過一個人所講的話，就可以把佢裏面心態表達出來。
譬如說那個亞當哈，當他犯了跟夏娃一起犯了罪了以後，
比如亞當當時同夏娃犯了罪之後，
那個上帝問他的時候，他怎麼說呢？
當上帝問佢時候，佢點回答呢？
他說：都是那個你給我那個女人惹的禍。
佢就答咩？就係、是、你俾我嗰個女人惹嘅禍。
那我們從他講的這句話就知道，說他這個人就是很喜歡把這種把這種怪罪別人哈。
因為可以睇到佢呢個人咧，好中意怪罪別人。
那夏娃也是一樣哈，都是你所創造那條蛇惹的禍。
夏娃也是一樣，佢賴咗嗰條蛇。
那亞當跟夏娃哈，就是我們人類的祖先哈，我們自己也差不了多少。
佢兩個咧係我哋人類嘅祖先，咁我哋同佢比咧。
我們常常碰到什麼不好事情的時候，就是一下子就想到怪罪別人。
我哋碰到啲唔好嘅事情咧，一開始就會反應都係怪罪別人。
但是這是人墮落以後的一種天性。
呢就係人墮落以後嘅一種天性。
我們可以靠主的恩典、主的救贖。能够重新恢复过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话语哈来讲。
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从那里恢复过来。
然后我们看创世纪27:41那里讲到，他讲到这种以扫哈，因为受雅各两次的骗，所以他就心里面就很怀恨他的哥哥哈，怀恨这个雅各。
咁創世紀27嗰度提到，以扫俾雅各呃咗两次，佢就好嬲呢个弟弟。
然后他就想找机会要杀他，
就是想找机会杀这个。
那我们如果我昨天请你们看那个路德记哈，如果你们去看那个波阿斯的话，听波阿斯讲的话，看他去分析他讲的话。
我昨天叫大家翻去睇路德记，如果你睇过的话，你可以分析下那个波阿斯所讲的话。
你就发现那个波阿斯所讲的话哈，都是祝福的话。
你可以發現咧，呢個波亞斯所講嘅話都係祝福嘅話。
然後從他講嘅話裡面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人際關係非常的好。
從佢嘅話裏邊，你可以睇到佢嘅人際關係非常之好。
他對那些在田裡面為他工作的那些工人，他所講的話就是充滿祝福的話。
睇佢對佢手下喺田裏面做嘢嗰啲工人所講嘅話。
所以從一個人的講話就可以看出他大概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所以通過一個人嘅講話，可以大約知道佢係一個點嘅人。
但是一个人讲话不一定完全能够显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通常一个人的讲话呢，就不能够反映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有的人可能见到人说人话，见到鬼说鬼话。
有些人可能看到人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
所以我们要看看其他人怎么样讲他，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看看其他人对他怎样讲，其他人的评价是怎样。
比如说在创世纪27:36那里讲到说，那个以扫他怎么样评价那个雅各呢？
所以在創世紀27:36那裡講到以掃怎樣評價這個雅各。
他說這個雅各連續騙了兩次，一是要把屬於我的東西，我的長子的名分，一是要 把我騙過去，所以他是一個大騙子。
他說我一切的東西包括我長子的名分都被雅各騙過去，他是一個大騙子。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種到底以掃說的對呢，還是雅各自己本身說的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到底是以掃講得對呢，還是雅各講得對。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大卫他自己觉得他很有怜，我们第一天看到他自己他犯罪了以后，他还觉得自己很有怜悯的心。
我们看到大卫从第一天我们讲到那里，反映他犯了罪之后总觉得自己很有怜悯的心。
然后拿单来见他的时候，
当拿单来见他的时候
他讲一个故事，一个坏的富人跟一个好的穷人的故事。
当拿单跟他讲一个坏的富人和一个好的富人的故事，
然后大卫就觉得他是那个好的那个穷人，他觉得很有怜悯的心。
大卫呢就觉得他自己是那个好的那个穷人，很有怜悯的心。
可是拿单对大卫的评价是什么？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坏人，不是那个好人。
结果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罪仔。
那么当一个人当别人对那个当事人本身有一些评价的时候，
当其他人对当事人有评价的时候，
那么他对这种评价有什么样的反应，也可以表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他对其他人的评价有什么反应呢，也可以反映出他自己的人。
我们看到拿单他对大卫说出 对他这个评价，就是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那大卫的反应就是他就马上悔改了。
拿单对大卫讲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的反应呢，就是马上
悔改。所以这个马上悔改就造成他一种内在的一种改变。
这个马上悔改呢，就造成他一个内在的悔改的表现。
所以当我想到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我就想到说，为什么他合神心意？因为他有一个悔改的心。
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呢？因为他有一个悔改的心，
他有一个愿意顺从神的话语，一个顺服的心。
他有一个愿意顺从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把大卫跟扫罗这两个王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个扫罗就是他那个撒母耳跟扫罗说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开的自由。扫罗的问题就是他不肯听命，不肯顺从。
我们如果比较大卫和扫罗的时候呢，当先知对扫罗讲听命胜于
献祭
的时候，扫罗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这是造成说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为什么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是义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是一个义人。
但是当我们肯悔改的时候，我们肯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当我们肯悔改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合神。
所以当一个人对一个人物对另外一个人物的评价造成那个当受评价的那个人心里面的反应，就可以显出那个当事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当看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的时候，那个被评价的人的反应就可以反映出那个被评价的人。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圣经的作者，就是写这个圣经的那个叙述的人也会对那个其中的人物也做一些评价。
另一方面，从圣经的作者对那个当事人呢，也会有一些评价。
就是我们来看看那个圣经的作者怎么样评价以扫这个人。
所以我们看看圣经作者怎样评价以扫这个人。
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我们翻开来看《创世纪》25:30-34。
25:30-34。
25:30-34。在旧约的29页我们已经看了以扫跟雅各的故事，看了很多很多遍了，所以这段经文应该很熟了。
我们看到很多次那个以扫和雅各的故事，所以这段圣经应该很熟。
但是有几个重点就是为了讲到说圣经作者怎样对他的评价有几个重点，我要再把它点出来。
我这里想点几个重点。
我们从29节我们就看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这一段。29节我用中文念就好了广东话就从29节开始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里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要描述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要说明说以扫怎样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一段经文那里作者就要描述以扫怎样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然后他就用这个以扫怎样为了要喝这碗 红豆汤而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这里讲到他怎样为了喝这个红豆汤而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
我们就可以从这段很生动的描述里面来更清楚地了解以扫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扫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看30节
我们看30节。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累昏了他就说求你把这红汤给我。请各位注意看那个红汤，那个汤的旁边有三个小点，有没有？那是什么意思？
汤字旁边的三个小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表示说这个原文是没有这个字，
那
但是因为为了翻译清楚的起见这个翻译的人，中文翻译的人把这个字加进去的。
那个中文翻译的小把那个字加上去。
所以他在这里如果你把那个原文翻译出来的话，就是说他已经饿得快昏了他根本他只要有东西他就想哇，怎么他就看到一大堆红红的东西，请你赶快把那个红红的东西给我吃。 英文把它翻译成 red stuff， 等到好多东西我梗系几日吃。
呢度讲到佢，我都眼花晒，佢睇到只咩嘢佢都想食，睇到啲红嘢佢就马上话：俾嗰啲红嘢我食啦咁。
然后我们看32节哈，他说我将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誉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我都快死了，长子名分对我有咩益处？
事实上他是不是真的要死了？
事实上他咪要死了。
他再饿个两三天，我看也死不了。
再饿两三日，佢都唔一定死。
可是他就觉得说，哇，我去饿得快要死了，我如果不吃的话就会死掉了。
但系佢咧就话，我都就快死了，再唔食咧就。
那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很遥远以后的事情。我的那个父亲还很年轻哈，长子的名分什么时候才会实现，这是很遥远的事情。
那个长子的名分啊，好遥远的事，我父亲仲年轻。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东西哈来描述哈，他是为了短暂的、暂时的那种肉体上的满足。而忽略了、牺牲了那种长远的那种生命的目标、生命的盼望。
这个就反映了他为了短期的那些满足那个欲望，牺牲了长期的那些利益。
所以以扫就是一种代表一种，就是为了眼光非常的短浅，满足暂时的，可是牺牲了那种以后的那种更好的属灵的福气，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以扫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牺牲了长期的。
如果你看23节的话，事实上雅各给他的东西，他写得很清楚，是饼跟红豆汤哈，这里就写得很清楚。
34节那里就描述雅各所给他的东西是饼和红豆汤。
可是以扫哈，他跟你吃的时候，连饼啊，连红豆汤他都搞不清楚，就是那个红豆的东西，他就囫囵吞就把它吞进去了。
但是他吃的时候呢，就不理是饼和红豆汤，就红的东西。
然后底下怎么说呢？他说以扫吃了喝了，然后起来就走了。
下面又提到佢食咗、饮咗、起身就走啦。
就是这个动作哈，都是很快的。就有的人吃饭嘛，就是下来以后慢慢的享受，可是他就吃了、喝了，然后就走了。不晓得他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喝了什么东西，就肚子饱了，可是不晓得喝了什么东西。
这个动作好快，佢唔系慢慢欣赏，而系食咗、饮咗，佢都唔知食咗咩、饮咗咩就走啦。
我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曾经读过一个犹太人写的一段文章哈。
我想起我曾经读过一个犹太人写的一篇文章。
我们知道犹太人很多的思想也是根据圣经里面来的哈。
我们知道犹太人很多思想都是根据圣经来
的。那这个犹太人也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哈，就是犹太教里面的牧师一样的人，他写的这段文章。
那个作者是犹太人里面的一个拉比，这个牧师。
我看到他写的东西以后哈，我就从此以后哈，我如果站着吃东西哈，我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看到他写东西之后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站着吃东西，我就感到
我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坐下来，
我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坐下来，
然后好好的去享受，
好好地享受。
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看上帝所创造 的所有的造物里面只有人懂得坐下来吃饭。
他那里写了，你看看上帝所创造的所有动物当中，只有人懂得坐在那里慢慢享受吃饭，
而且只有人懂得坐下来先感谢上帝，先有一种感谢的心，然后好好的在那里在饭桌上面跟家人能够这样好好的交谈。
只有人懂得坐下来先感谢上帝，然后才跟家人享受食物。
动物是不会这么做的，
动物就不会这样做的。
那我就想到我家里面以前小时候养猪哈。
我想起我小个时候家里养猪，
那个猪吃东西的时候很可怕，
猪吃东西很可怕，
四只脚到处都撞来撞去，因为那个饲料倒进去的时候大家都饿昏了嘛，然后就撞来撞去，然后就抢着要抢着吃那些饲料哈。
猪成日都好肚饿，食嘅时候四只脚都喐嚟喐去。
然后囫囵吞枣吞了以后，肚子饱了以后就躺下来大睡。
令到狼吞虎咽，食完咧就瞓觉。
我看到那个书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对我吃饭的这个吃东西的态度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睇咗佢呢本书之后，对我食嘢嗰个态度有好大改变。
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那种一个圣经里面对他的一种描述来看到那个圣经作者对那一个人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那个人的描述，看到那个圣经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怎
么。那么在这一段里面，他的评价不只是简单的讲一句说他就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这一段话呢，就是很简单地说，就是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他乃是那种很生动的，而且让我们看到以扫他的这种行动的表现然后把他是一个
怎么样清淡长子的命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他很生动的描述出来。
他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将他这个怎样轻看的长子名分表达出来。
一个人可以他可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他自己的言谈来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人怎么说他这个人，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来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可以透过其他人对他的评价的看法来，
我们也可以从旧约的作者里面对他的评价来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可以从旧约的作者对他的评价来了解这个人。
可是有时候这些评价因为都是出于人，都还有一些限制不正确的地方。
但所有这些评价都因为是出于人，所以有时有些不正确的地方。
所以我们最后在这方面明白之后，我们最后讲到是说，我圣经里面有时候也透过上帝对那个人的评价来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圣经有时都透过上帝对他的评价来讲明这个人是。
那么当上帝说那个人是怎样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盖棺论定。
当上帝讲这个人是怎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盖棺论定了。
上帝绝对不会看错的，
上帝绝对不会看错的。
所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六节，
我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六节。
《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六节，它是对所罗门一生做了一个盖棺论定的话。
十一章第六节是对所罗门的盖棺论定的话，
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所罗门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十一章第六节要讲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总觉得这个所罗门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
在我们一般人的眼中，所罗门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
因为你在列王记前第二季上前面第三章那里就讲到说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王。
因为在前面第三章就讲到他是一个怎伟大的王。
跟你第四章从二十九节那里我们就看到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广大的心，胜过那个智慧胜过东方人埃及人等等然后他要做好多好多这种诗歌这种箴言等等，还有讲论草木，从香柏树到墙上长的牛膝草，还有飞禽走兽，他都很通。 OK， 就是在那个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这一段
第四章二十九节的开始那一段讲到所罗门王有几大的智慧，他写几多箴言诗歌，他描述那些草木的时候用了几多美的语言。
所以如果所罗门活在现在的时代的话，
如果他活到现在这个时代，
然后他要印一张名片的话，
如果他印一张名片，
你们可以想想那个名片上面会有多少的头衔。
你可以想象那个名片上有多少个头衔。
哲学家，
哲学家，
诗人，生物学家，
生物学家，
动物学家，
动物学家，
从在天上飞的，
从在天上飞的，
到地上爬的，
到地上爬，
到海里面游的，
到海里面游，
他通通知道，他通通懂。
他全部人都知道，他全部人都
懂。然后我们如果看他大卫所南征北讨所建立起来的王国，也是在所罗门，好像表面上还是在所罗门的手下被坚固起来，圣殿也是所罗门所建造起来的。
大卫南征北战所建立的这个王国，也都是在所罗门手下兴旺起来，圣殿也都是在他所罗门的时代建立的。
可是圣经里面到最后对所罗门盖棺论定的话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到最尾对他的盖棺论定呢，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那为什么神为什么会把他这段盖棺论定的评论这句话呢？
应该神会这样去论定他呢？
我们如果从第一章看到第十一章就是中间看到所罗门的话，你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线索。
那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看到十一章，从所罗门的话语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线索。
我想我把这个留给你们回去自己去看
我这部分呢就留给你们自己看。
比如说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他说他很爱神，他愿意见到神的律例来做事情，他说一直说他很爱神，
所以他一直都讲他很爱神，他愿意遵行神的话。
可是在第三章里面就给我们一个伏笔他爱耶和华，可是他还爱什么？爱很多其他外邦的女子，那外邦女子背后的神明也因为娶那个女子，把那个神明也带进以色列国里面来。
在第三章第四章那裡講，雖然他說他很愛耶和華，但他也提到呢他也很愛很多外邦的女子，因為愛這些女子也都愛他們背後的神明。
然後我們看到他建造，他是建造耶和華的殿，他用了幾年？
建造耶和華的殿他用了幾年？
用了七年，
花了七年。
但是他自己建造自己的王宮用了幾年？
但他建自己的王宮花了幾年？
用了十三年。
用了十三年。
回去好好看圣经吧，
当然大家好好看圣经，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啊，
很有意思的。
所以人就看到说，他虽然爱耶和华，可是他爱他自己的家，爱他自己比爱他的更多。
虽然他说他爱耶和华，但我们看到他爱他自己比爱耶和华更多。
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和老百姓都是歌功颂德的。
表面上看呢，他是很爱耶和华的，对老百姓都是。
可是耶和华看内心，他看得更清楚。
但耶和华看内心，他看得更清楚。
所以他对他一生的评价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所以他对他一生的评价话，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OK，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关于这种透过言谈哈来刻画一个人物。
这个就是透过言谈来刻画一个人。
然后圣经里面更多的是透过他的行动、他的举止来刻画他一个的他刻画一个人物。
圣经里面用得更多的就透过动作举止来刻画那个人物。
那这一方面呢，是最主要的刻画人物的方法。
这个是最主要的刻画人物的方法。
哦，我们也太多了哈，所以我只能够简单的哈，把一些样本哈拿出来给你们看。
因为有太多的例子，所以我选了一些出来。
我把它归纳成四点哈。第一点就是说他的行动举止，第一方面就是他的日常的平常时候的吃喝作息。
我把这些归纳成四点，第一点就是日常的食喝。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那个以扫哈，他那个吃饭的样子。
我先头提到以扫佢食饭嘅样。
那这个是他，也许是他平常说吃饭哦，吃东西就是这样吃的。
然后佢平时食嘢都系咁嘅样。
我不晓得你们这样听了以后，下一次你们到餐厅里面去吃饭的时候，会不会互相观察一下哈，大家是怎么吃的？
唔知我讲咗之后，你哋下一次食饭咁样，餐厅观察下大家点样食。
有了饿了以后。连祷告都来都没办法等哈，就马上吃了哈。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些图画哈。
有些人饿咗可能都唔祈祷啦，就食。
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这种一个人物的日常这种吃喝作息的这些习惯。
圣经里面其实好少讲到一个人日常的食喝作息的习惯。
所以如果他偶尔有提到的话哈，那就表示这个地方哈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他偶尔提到的话呢，就表示这地方很重要。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那个亚伯拉罕哈，他有一个习惯哈。
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他有一个习惯。
我想他这种习惯哈，也是造成他为什么成为那种信心之父的一个部分的原因。
我们就会发现呢，他的这个习惯使他成为那个信心之父的一个原因。
创世纪二十一章。
创世纪二十一章。
的十四节。
十四节。
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这里讲到清早起来，
又讲他清晨起来。
然后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三节，
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三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地方都讲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这两个地方都讲到他清早起来。
特别是二十二章是讲到他清早起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去献以撒，把以撒献上。
廿二章又讲佢清早起来做咩咧？佢就要去献以撒。
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机。
呢个系一个对佢嚟讲好重要嘅时机。
而且可能是他不是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件系佢唔系好愿意去做嘅一件事。
可是他已经有这种清早起来的这种习惯哈。
但因为佢已经有咗一个清早起来嘅习惯。
所以神要他做的时候，他就去做了。
所以神要他做的时候他就去做。
所以我们的每天的我不晓得各位几点钟起来哈，平常时候几点钟起来哈，
我不知道各位平时几点钟起床，
但是我们这个每天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我们塑造成我们像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因为我们的这种每天的这种生活习惯会长时期的来影响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会长时期这样影响塑造我们。
然后我们以扫我们也看过了哈，
以扫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我们看那个耶户哈，耶户他的吃饭也有提到哈，在列王记下 九章的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
咁《列王记下》九章三十四节有讲到呢个耶户嘅食饭习惯。
耶户，《列王记下》九章的三十三跟三十四节。
《列王记下》九章三十四节。
这里是讲到那个耶户哈，他去杀了那个耶洗德以后。
讲到耶户去杀咗
耶洗别。OK。然后你自己看哈，那个这是一幅血淋淋的一幅图画哈。
这个我们注意看的话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图画。
在三十三节那里开始看起哈。
三节这里开始看。
耶户就说哈，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这是把那个耶洗别扔下来哈，他们就把他扔下来。然后他的血就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就把他践踏了。
三節呢度講耶和華咧，將佢掟落嚟，佢哋就把佢掟落嚟，佢嘅血咧就擠響嘅牆上同馬上，於是把佢践踏咗。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是一幅血淋淋的圖畫，而且把它践踏了以後，可能它的肉啊什麼，那個整個都變成肉漿哈，那個看了就是很可怕的那一幅圖畫。
所以呢度可能係把佢践踏咗之後咧，佢啲肉啊都好肉麻。
可是我們看耶和華下一個動作怎麼樣？他說耶和華進去就吃了喝了。
三十四节点讲呢个耶户咧？佢入去食饮啊！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好像好作恶啊！吃东西都吃不下去了。
如果当我哋睇到咁样一幅图画嘅时候，我哋心会点样？好恶心嘅，点样食得落
咧？可是耶户呢？他还是照常的，好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一样，还是照常吃了喝了。
但呢个耶户咧，好似冇发生呢件事一样，照常咁食。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很细小的这种日常的生活里面啊，就可以看到耶户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多么心狠手辣的一个人。
所以从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耶户是一个几心狠毒辣的人。
本来是先知，以利亚哈是要高他哈耶户哈去复兴这个以色列国。
本来呢，他是被高摩去复兴以色列国的。
那他会杀死耶洗别，这个也是神要他做的，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用他去殺死這個耶洗別呢，也是神計劃中的一部分。
可是他在做神的工作的時候，他那種心狠手辣的性格並沒有在神的這種恩典聖靈的管制底下，所以他後來也被神定罪。
但是他去執行這件事的時候，他的心狠毒辣的性情沒有受到聖靈的管教，所以他最後呢也是受到神的管教。
所以我們從這個耶穌這裡講到這個，他的照常吃喝，在那種情況底下他照常吃喝，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从他做了这样的事之后，照常地吃饮，就反映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来看两个比较好的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撒母耳，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十五节。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五节的。
我们看看撒母耳他的平常时候的习惯是怎么样。
我们看看撒母耳平时的习惯是怎样。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十五节。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五节。
我们先看第三章的十五节哈，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
这个讲十五节讲呢，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
这个原来的文字哈，他那个动词的时态是一种习惯性的一个动作。
这里原文的动词的时态呢，讲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意思是说他每天早上哈都是这样子。天亮的时候，他就按时起来开了耶和华的殿。
意思是讲他每日都这样习惯，天亮呢就按时起身开耶和华的殿。
而且我们如果再往前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说他在半夜里面哈，他醒来几次。
我们往前看就可以发现他半夜醒几多次。
醒来三次。
醒三次。
因为他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声音。
因为他听见有人呼叫他的声。
那他一听哈，他就马上很警醒，他就起来了。
他一听见呢，他就很警醒就。
我们有时候晚上哈，比如说有时候夫妻哈，晚上如果都换了睡衣上床的时候哈，那如果有人来敲门哈，就是丈夫就是要太太去开门啊，太太要丈夫去开门哈，我想啊偷懒一下。
一般人的话，先生太太如果晚上换了睡衣睡觉，如果有人开门呢，先生梗系叫太太去开，太太叫先生去开。
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他非常的警醒，他是一种很。我们从他这种平常说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表现，就看到他是一个很警醒的人。
但撒母耳从他那个那晚黑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警醒的人。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他的时代背景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他的时代背景的时候，
他这种警醒的态度更能够更给我们更大的启发。
他这个警醒的态度呢，使我们有更大的启发。
因为第三章里面他怎么说，他说那些日子里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因为第三章他讲到那段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也就是表示说那时候的那种属灵的光景很低沉很低落，
也就是讲那个时候的属灵的气氛很，
就是一般人对上帝的事情并不怎么关心啊，
或者讲呢一般人对耶和华的事情就不是很关心，
有时候觉得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会呢尽忠职守干什么，
就话喺咁嘅情况下，你仲尽忠职守做？
你早点去开耶和华的殿的门啊！有没有人一大早就来清早就来清晨祷告的？
就讲你早啲去开门，早啲或者迟啲去开门，都冇乜关系，因为冇人咁。
那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咁样做有咩用？
可是撒母耳他不受这些外在的环境的影响。
但系撒母耳佢唔受呢？
他还是照常的，每天早上就起来开耶和华殿的门。
佢照常每天一早就开耶和华嘅殿门。
因为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第三节说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的约柜里面还没有熄灭，就是快要熄灭了，所以他每天早上就是要去 check 要去点那个灯。
第三节嗰度讲到神的灯响神耶和华殿里嘅约柜里边咧仲未熄灭，
就是
一早起身要点个灯，
就是表示在一个很灵性很低沉的状态里面，但是有撒母耳透过他这种平常时候在小事上的忠心他就继续的把这种神的这种恩典延续下去。
尽管那个时候灵性那么 低落，但是透过撒母耳的忠心，他可以把这些延续下去。
所以这种从这种日常的吃喝作息，我们就看到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通过平时的吃喝作息，可以反映到这个人。
我们如果再往后翻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
我们往后
第一章的第七节，
撒母耳记上。
第一章，这里讲到这个哈拿他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哈拿他跟他的他先生娶了两个太太，另外那个太太又有生孩子，所以就常常做他的对头，所以他心里就常常很难过。
这里提到哈拿他两个太太，其中一个生了小孩，另一个呢觉得心很难过，
也就是说他在生命里面碰到一些挫折，一些很难应对的这种困难的情况，
他心里面当他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心里面
可是我们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呢？我们看看他怎么反应。
第八节他说他说不吃饭然后哭泣不吃饭，
第八节他说他又不吃你在那哭，
然后第十节说他哭泣不吃饭的时候他做什么呢？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第十节
第十节他说他心里面愁苦的时候呢，他就痛痛地哭祈祷耶和华。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这种祈祷也是不是很常常受注意的事情，就是一般人也很忽略祈祷，
那个时代一般人都忽略那个祈祷，
所以以利看到他在祈祷，他也不晓得他在祈祷，他以为他是不正经的女人。第十二十六节
所以以利看到他在祈祷的时候，他又不知道他在祈祷，以为他是不正经的女人。
可是哈拿就是一直在那里祈祷，
但哈拿一直在那里祈祷。
我想一般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想办法报复，
一般人看到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就 会报复的。
可是我们看哈拿他的习惯就不一样，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
但我们看到哈拿他的习惯不一样，他来到神面前祈祷。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讲到我们平常说这种生活的习惯日常吃喝这种生活的习惯，
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些习惯。
然后下面我们要讲到除了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以外，也有一些不是每天发生的，可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下面我们再看看不是生活的习惯，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譬如说亚伯拉罕的顺服这是他的习惯性的动作。
比如亚伯拉罕的顺服，就是他的习惯性的动作。
我们第一天听到那个刘传道牧师讲到亚伯拉罕，他到什么地方去，他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献祭，筑坛献祭。
我们第一天听到牧师所讲亚伯拉罕去到哪里，他的习惯动作就是筑坛献祭。
然后我们看以诺以诺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下面讲到这个以诺在创世纪第五节二二二四章讲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这是他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每天起来就是跟神同行。
以诺他与神同在
不是不是不是想到的时候才跟神同行，没有想到就没有跟神同行，是一种习惯性的，每天都是这样跟神同行。
佢唔系谂起先至与神同行，而系一种习惯性嘅，每日都咁样与神同行。
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故事里面哈，有讲到这个以诺跟神同行的一个有关系的故事。
啊，喺犹太人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系讲到呢个以诺点样与神同行。
因为以诺同行三百年以后呢，那么神就把他接去了，所以他是不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不见死的，没有经过死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佢咧与神同行咗三百年之后就被神接走咗，所以佢系唯一。其中一个是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一个。
那这个故事怎么说到这件事情呢？
这个故事怎么讲这件事？
他说以诺哈每天早上起来哈，就是一定要跟神出去散散步谈谈心。
他说呢，以诺每日早上起身总是要出去散步与神。
然后他就每三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他三百年来都是这个样
子。那他后来年纪就越来越大了，然后出去散步的时候也许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走得比较远一点啊，年纪大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走得那么远。
这个故事讲到他老的时候呢，他就不像年轻那么可以走得那么远。
可是到他走三百年以后，他虽然年纪很大了，可是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三百年之后虽然他年纪大，但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所以有一天他去跟神，
让神
当
时来我家。
我是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哈，我就是说跟神同行，忘记了自己到底身处何处哈，就是在一种很甜蜜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就被神接去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好美，因为佢系一种个心与神越来越亲近的时候，所有都神
来。我们也看到以利加拿撒母记上第一章三节七节，以利加拿哈，他每年哈都上圣殿里面去。
我哋可以睇到咧，呢个以利加拿佢每日都上。
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每年都来参加这个冬令会。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每年都来参加冬令
会。这是表示我们的很希望来追求神。
表示我们很希望来追求神。
我知道在北美有受了北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的人如果每年不出去度一次假的话，就觉得活得不像个人。
有些人呢受到北美的生活习惯影响，每年如果不出去度一次假呢，就觉得不像。
一到暑假的时候，教会都没有人做礼拜了。
一到暑假，教会没人做
礼拜，都去度假去了。
都去度假。
那这是表示我们习惯性的动作，就显出我们的价值观、生命观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生命观。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亚沙龙哈，我们知道他的头发很长，我们讲过嘛。
同我们讲到这个亚沙龙的头发好长。
然后他说他每年哈都要做一次头发。而且不是说这种普通的做哈，还要剪头发，做一次头发。
就每年要剪一次，大做一次头发。
我们知道姐妹哈，大概两三个月做一次头发吧。
我估计啲姐妹大概两三。
但是弟兄哈要做头发，这个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但弟兄们咧就剪发咧就唔系咁。
可是亚沙龙哈，他就是每年哈，好像是一种一年一度的大事哈，都要去弄那么一次。
亚沙龙咧，佢就把呢个睇成一件大事，一年一次去做。
所以表示说他多么爱自己哈，我们讲到就是他一种自爱，一种虚荣的一种表征哈。
这个可以反映到他喜爱自己一种虚荣的心。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约伯哈，约伯他为了怕他的孩子哈在吃喝玩乐当中会犯罪。
我亦都睇到约伯，他怕他自己的仔女经常吃喝咧会犯罪。
所以他就常常在圣经里面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五节哈，他就每一次在儿女哈吃喝玩乐以后。他就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希望能够求神来保守这些孩子们。
约伯记第一章嗰度提到，每一次佢仔女食喝之后，佢都要献祭祈求耶和
华。你如果看第一章的第五节哈，他说那些孩子吃喝完了宴席的日子过了以后，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然后他清早起来哈，这个也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下面那句话说：“约伯常常这样行，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嗰度讲：“五节嘅日子过咗，约伯打发人去叫佢哋自洁。佢清早起来，清早起来系佢习惯性嘅动作，按照众人嘅数目去献燔祭。因为佢讲恐怕我儿子犯咗罪，心中弃咗神。下面嗰句咧就讲佢经常都咁样做。”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哈，我们对孩子的。这种管教态度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对孩子的管教是怎样的。
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献祭， 为他们灵性在神的面前啊来代求警醒。
有冇经常为细路嘅灵性诶代求控制？
有很多的，我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父母亲哈，基督徒的父母亲也不例外，都是等到孩子出了纰漏了，然后才来求神说：“主啊，求你怜悯。”
好多人都是等到啲仔女啊出咗事啦，先至嚟求神求神。
但是我们看约伯，他是常常这样行，常常为了他的这些儿女，他观察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也想到他们可能犯了一些错误，在神的面前常常为他们献祭祷告。
但我哋睇到约伯，佢经常都咁样做，担心自己的细路会得罪神。
所以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让我们看出一个人他的那种啊价值观，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佢呢啲习惯性动作就反映到佢一个人的价值观，佢一个人是点嘅人。
然后我们下面看到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啊面对事情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哈、啊，来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另一方面，我哋可以睇到呢个人呢对面对事情发生嘅时候所作嘅决定，嚟睇下呢个人系点。
一个人在面对事情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就能够反映出他的道德观、他的属灵状况，还有他的生命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
当一个人要面对一些事情要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他的决定呢经常反映到他的价值观、生命观和他的属灵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看那个约拿 的例子哈。
我们可以看看约拿的例子。
我们知道那个神呼召约拿的时候，
我知道神呼召约拿的时候，
这是他应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应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可是他做的决定是什么？
但是他做的什么决定？
他是逃避耶和华的呼召。
就是逃避耶和华的呼召。
那如果我们看约拿书里面讲的那个另外一个水手哈，
我如果在约拿书里面讲的另一个水手
拿米红啊，我们看看那个水手的面对这种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哈？1083页，
1083页，约拿书。
OK， 这里他就讲到那些水手哈，他们后来就发现在第八节那里哈，他们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会碰到这么狂风大浪哈？就是因为约拿的缘故。
第八节嗰度讲啲水手，点解佢哋会碰到咁大嘅风浪呢？就因为约拿嘅缘故。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水手呢，他们马上可以做决定。既然是约拿的话，那么我们就赶快把他啊，想办法把他除掉，那么这个就没事了。
这个时候呢，啲水手知道系约拿嘅时候呢，就谂住咧快快将佢除掉，咁就冇事。
可是他们并没有马上这么做。
但他们并没有马上这么做。
而且到后来约拿自己也承认是他的错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把，甚至约拿要求他们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在第十二节那里哈，要求他们自己主动要求把他们丢到海里面去。他说这样海就平静了，可是他们也没有马上这么做。
到后来约拿承认是他的错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马上将他丢到海里面。
我们看到十三节哈，那些人还竭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
十三节讲嗰啲人咧，仲系努力咁样去荡桨，想把船靠岸。
而且不但不能，而且海浪越来越翻腾。
但系咧，海浪越来越翻腾。
所以他们还想办法，要不要让不要这个牺牲这个约拿的生命？
所以佢哋仲想办法，唔好牺牲约拿嘅生命。
然后十四节说，他们想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还求告耶和华。
十四节讲到佢哋都冇办法嘅时候咧，佢哋仲。
这些外邦人怎么会求告耶和华呢？
外邦人应该会求告耶和
华。他们只听约拿跟他讲到耶和华，那他们就求告耶和华。
他们只是听到约拿对他讲耶和华，所以他们求告耶
和华。到后来他们不得已把他抛到水海里面去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些仔细的衡量的。
到最后他们不得已了要将约拿掟落海了，他们都是经过一些很仔细的衡量。
因为死约拿一个人哈，比死去船上那么多的人哈，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死佢一个人呢，比死船上咁多人呢系好一啲。
所以在第十六节哈，就说那些人哈，因为这样，后来他抛进去平静了以后，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十六节讲到，因为佢掟咗约拿入海，海浪就停止咗，啲人就大大咁敬畏耶和华。
所以如果你把第九节，第九节讲到说，约拿说哈，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
第九節講到咧，我係約拿講嘅，我係希伯來人，我敬畏耶和華。
那但是第十節呢？約拿怎麼敬畏耶和華呢？他卻第十節說，他卻逃躲避耶和華。
第十节
佢点
样敬畏耶和华
呢？
佢系躲避耶和华。
可是那些外邦人哈，那些水手本来根本不认识耶和华，可是一听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十四节就开始求告耶和华。
呢啲外邦人本来唔认识耶和华，第十四节佢哋一听到耶和华嘅名字，佢哋开始求告耶和华。
然后第十六节哈，他们对神有一些经历以后，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十六节咧，当佢哋知道咗耶和华一啲事咧，佢哋便大大敬畏耶和华。
所以我们就看到约拿是敬畏耶和华，可是他这种敬畏，他是基督徒。可是他的敬畏却比不上一个那些水手那种大大的敬畏。
所以我看到约拿虽然敬畏神，他是基督徒，但他的敬畏就算不如这些外邦人。
他们一听到耶和华的名就等着求告耶和华，可是约拿却躲避耶和华。
那些人一听到耶和华的名就懂得怎样去敬畏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物的对比，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人物的对比。
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人物的对比。
那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对事情所做的反应，我们看到这些水手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在面对要做决定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水手在面对要做决定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因为他们水手的那种道德的良心哈，他们持守他们的那个道德的良心哈，比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能够活下去还重要。
对水手来讲，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持守他们的那种道德的职业的良心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
他们觉得打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或者是甚至有缘有故，可是要杀死一个人来讲，对他们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他来讲，无缘无故或者有缘有故杀死一个人呢，是很严重的。
所以他们就还要想办法不要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求告耶和华。那么到后来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是经过仔细的衡量才做这件事情。
他们一直想避免这件事，一直求告耶和华，到最后不得已了，他们经过衡量，最后才做这件事。
我们看到那个尼希米哈，这是尼希米又是另外一个好的榜样。
另外我们看一下尼希米，他也是另外一个好榜样。
我们知道尼希米他看到那个他回他的故乡哈，去看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那个圣殿里面荒凉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
我们看到尼希米记那里呢，讲到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那个圣殿，
这也是他必须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这个也是他必须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他可以决定说我为你们祷告，我只为我的祖国祷告。
他也都可以说我只为你们祈祷，我只为我的祖国祈祷。
这样也可以过去。
这样也都可以过去。
可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做什么？他选择还要回去跟他那个同胞认同。
但我们看到他选择了什么呢？他就选择回去他的国家和那些同胞认同。
他除了祷告以外，他还向那个波斯王请求，希望能够回去建成去恢复建殿的工作。
他不单止祈求，他也都求那个波斯王准许他回去做那个建殿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说他的选择是反映出他为了祖国的安危，为了自己同胞的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舒适、个人的安全感。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决定反映到他为了同胞、为了他祖国，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舒适。
我觉得这个尼希米是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在外留学的我们这些中国人一个非常非常大，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人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尼希米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中国海外的人有一个榜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我们最后看到一个人在危机时刻不只是做决定，而且是一个很危机的时刻，他所做的反应也可以刻画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危机时候所作的反应，可以反映出这个人是什么人。
比如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
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扫，
这个是亚伯拉罕生命的当中一个面对一个很关键性的时刻，一个危机的时刻。
这个时候是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关键很危机的时候。
那么他怎么反应呢？
他怎么反应呢？
我们看到他的反应就可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
通过他这个反应，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圣经讲他是一个信心之父。
我这个讲义上写错了，应该是信以撒
讲义那里写错了，应该是信以撒。
我们可以翻开来看这段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翻上来看一下
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们都晓得的。
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心里面很多的挣扎。
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故事来说到亚伯拉罕心里面的挣扎。
犹太人有一个故事来讲到亚伯拉罕的心里面的挣扎。
我们仔细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节。
第一节第二节。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伯利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请各位注意到哈，第二节那里哈，他讲他那个原来的文字哈，如果要照那个字面的意义来翻的话，就是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就是以撒，应该这样翻比较啊，注意哈。你
第二节嗰度咧，准确一啲翻译就应该系：你带住你嘅仔，你嘅独生仔，你所爱嘅，你嘅以撒。
所以有一些犹太人的解经家，他们就觉得说很奇，这个怎么那么啰嗦哈？就说你就带着你带着以撒，或者带着独生的儿子，OK。
有啲人
这解决了吗？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就是以撒。
有些人讲啊，点解咁啰嗦？你就讲啊，你带住你嘅仔以撒去，点解要讲就系你嘅儿子，就系你嘅独生子，就系你爱嘅，就系以撒。
所以呢个犹太人就说哈，这里面事实上亚伯拉罕哈跟神之间哈还有一些对话，但是没有记载就在这里面。
所以犹太人嘅故事嚟讲咧，其实呢度可能有一啲系。亚伯拉罕与神的对话没记载，
这个对话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对话是怎么说的？
神就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这个对话怎么说呢？神对说：“你带你的仔。”
那亚伯拉罕就跟他说：“我有两个儿子啊，你要的是哪一个呢？”
亚伯拉罕就
说：“我知道他有以撒跟那个跟以实玛利嘛哈。”
有两个仔啊，你
有听过？然后神就跟他说：“就是你独生的那个儿子。”
神对讲就系你独生个仔，
那亚伯兰就说：“我有两个独生啊，一个是，一个是以撒，一个是撒拉独生的，一个是夏甲独生的啊，这两个都是我独生的。”
撒拉独生嘅一个系另一个独生。
嗯，然后亚伯拉罕呢，就神就继续跟他说：“就是你所爱的那个。”
神咧继续对讲就系你所爱嘅嗰个。
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到底爱哪一个，我们晓不晓得？我们心里都有数嘛，我想神跟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有数嘛。
我知道亚伯拉罕所爱的是谁，所以神跟他讲，
但是亚伯拉罕实在是舍不得，他说我两个都爱啊。
亚伯拉罕实在舍不得，他就说我两个都爱。
所以后来神就跟他说，就是以撒，子民报信了，这一下子没有再逃不了了哈。
结果到最后神就指名道姓，就是以撒，他逃不了。
我们有时候对神的奉献也是这样子，避重就轻哈。神这要什么东西，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可是我们还在那里找空隙哈，希望不要这么做。
神有时因为我哋奉献的时候，我哋心里边都弯弯绕，但神咧就知道我哋。
但是我后来我觉得说哈，这种解释哈也不是很必要。
后面我觉得呢种咁嘅解释都唔好必要。
因为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个时刻的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面对这个事实，他的反应是
什么？我觉得是他是沉默不语，神跟他讲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了。
我觉得他是沉默不语，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我们如果看亚伯拉罕在前面他的信心还没有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神跟他讲什么他还跟神有对话，你来一句你来一句我来一往，就是还跟神有很多的这种 argue。
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件事之前，亚伯拉罕信心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每次他跟神聊天他都一句来一句去。
但是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已经信心已经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就根本神跟他讲什么他就没有讲话，他就遵着去行了。
但到那个时候呢，他的信心已经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哈，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在教会里面在侍奉上面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好像有很多的意见，可是真的要他做一点事情他做不出来。
我们现在教会很多基督徒只是懂说，真正要他做的时候他做不到什么。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这个信心的榜样，他就是用行动来表明他怎样相信神。
亚伯拉罕这件事呢，就使我们学到他怎样用行动来表明他的信心。
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最后一个例子，看那个大卫逃难的故事。大卫就没有像亚伯拉罕这么样的信心这么成熟。
最后一个故事我们看大卫逃难。
我们知道当那个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这是他生命当中一个危机的时刻。
我们看到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这个是他生命危机的时候。
那他怎么去反应呢？
他怎样反应呢？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开始。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几章？
第十九章。
十九章。
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哈。
撒母耳记上十九章。
我们看到那个当那个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当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第十九章的十八节。
十九章十八节。
大卫就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
大卫就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要向他行的事讲了一遍。
大卫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想到能够帮助他的人，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能够帮他的人。
那当然就是撒母耳，就是当初他的属灵的导师哈，他就是撒母耳所高立的。
撒母耳就是他属灵的导师，当然是他所高他的。
以我们今天的讲话来讲，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牧师啊，找传道人或者是比较属灵的前面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话来讲，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牧师，找他属灵的长者。
然后他就跟那里跟他诉苦哈，将扫罗向他所做的事情呢就讲了一遍，
就向他们诉苦。
可是扫罗这个撒母耳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他的问题，
但撒母耳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看二十章的第一节，扫罗就继续逃。
我们看二十章第一节，他继续逃。
大卫就继续逃，大卫就从拉玛的拿耶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
他继续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
牧师太属灵了哈，这个我实际上生活上碰到有实际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替我解决。
因为牧师太熟练了，有些生活上具体的事情没办法解决，
所以他就跑到一个好朋友，这个不是做牧师的，但是是也许比较能够帮我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的约拿丹那里。
所以他跑到一个好朋友，虽然他不是牧师，但希望他可以帮我做帮我。
可是我们看到后面约拿丹虽然是好朋友，也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
但我们看到虽然约拿丹是他好朋友，也都不能够。
然后扫罗就继续逃，
然后他就继续逃，
逃到二十一章哈，他就逃到另外一个拿伯祭司亚比米的那个地方，
结果他就继续逃到一个地方去找到一个祭司。
OK， 可是后来却联络了这个拿伯的祭司亚比米的，结果让他后来却被扫罗，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因为他接待大卫的缘故，就扫罗就杀了这个祭司。
因为大卫逃到那个祭司那里吃了圣殿的东西，结果呢就害到那个祭司就。
然后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他要继续逃。第十节，二十一章第十节。
二十一章第十节。
他就逃到那个，甚至逃到那个外邦人哈，也不是传道人，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主内的弟兄，反正逃到一个外邦人的加特王雅吉那里去。
结果他逃到一个外邦人那里。
可是到雅吉王那里去，他越逃哈，情况却越糟糕。
他逃到那个王那里，我们看到他越逃的情况越严重。
我们看十九、十三节哈，他逃到亚基王这里的时候，发现亚基王哈，并不是真的能够接待他，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须上。这里就是他逃到后来哈，变成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人哈，逃到后来变成越好像疯子一样了。
就本来是一个正常人，但是逃啊逃，逃到最后好像个疯癫。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在危机的时候的反应，他的反应不对的话，反而越弄越糟糕。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危机时的反应，如果不对的话呢，就越来越衰。
但是我们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他后来逃到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
但我们看到二十二节那里，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以后，就都笑到他那里去，然后凡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去。然后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也有四百个人。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的这个前面的道路就有一个根本的一种转机，一个改变。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前面的路先有一个根本的转机。
他不再逃了，
他不再逃了，
他反而能够让人家来跟随他。
他反而能够让人家来跟随他。
凡是心里欠债的、困窘的，包括他的家人都来跟随他。
家人和那些
本来他自己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生活的，还要让家人来担心的，一天到晚做一个逃难的人让家人担心。可是他这个时候这个情况改变过来，他能够帮助他的家人，他能够 让那些现在受窘迫的都能够来投靠他。
本来他是很令家人担心的，但是到后来呢可以照顾家人，家人跟着他，其他那些欠债的人呢都来跟着他。
那么到底大卫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逃用了那么多的办法都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在这里解决他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大卫一直这么逃，突然间这么有转变。
如果你有那个串珠圣经的话，你看那个亚杜兰洞哈，下面有串珠串到诗篇五十七篇跟诗篇142篇，那两篇诗哈都是讲到大卫在亚杜兰洞里面的一个特殊的经历。
如果你有串珠圣经的话，你会睇到佢讲嗰个洞嗰度嘅串珠圣经诗篇里边，嗰度诗篇就有讲洞里边嘅情景。
简单的讲起来，就是说他不再去找什么人，不再用人的方法，而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然后从神那里得到力量，那他整个生命就发出光来哈，就不再活在这种黑暗里面逃避了。
简单讲就是他去到个山洞之后呢，他就不再去求人，而是呢祈祷神，求问神，依靠神。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所做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人里面的那种心理状态哈。
所以通过一个人在危急时候的反应，可以看到他心里面的状态。
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一点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就继续看透过对比来做人物刻画。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今天开始看透过对比刻画人物。
然后我们希望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讲到那个路德记我已经跟各位提过了，希望各位能够花时间把路德记用这个方法，它里面有什么主角配角这一类的，然后它用什么方法来刻画这个人物你们先去把它看一遍，然后我们最后一天来的时候有一些实验看看我有没有达到我的目标，看看你们自己可不可以找出这些东西来。
我们最后一天会讲到这个路德记，希望大家会回去先把这几天学的这些方法去看一看路德记。
好，我们最后再一起做个祷告。
这样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再次为这一堂的时间献上感谢。
主，我们再一次为这一堂的时间献上。
我也再一次的祈求，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不只是到这个营会里面来，能够好好的来读圣经。
我们再一次祈求，使弟兄姊妹来到这个营地能够好好地学圣经，
乃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能够常常亲近神的话语，
使我们养成每日生活一个习惯，来都来亲近神，
能够透过这种美好的这种每天的生活的习惯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
透过我们每日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
当我们有这种你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根基的时候，
当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根基的时候，
即使我们生命当中碰见危机，碰见危机的时刻，碰见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即使在我们生命中有碰到危机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
我们都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愿主继续祝福我们下面两天的时间。
愿主继续祝福我们后面两天的时间。
祷告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